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文学欣赏栏目。飘，玛格丽特·米切尔著，朗读者晨晨。哼，活见鬼，咱不稀罕对吧？欧洲有个什么看头，我敢打赌那些外国人能让咱看到的东西，咱佐治亚这儿全都有。我敢打赌，他们的马不如我们跑得快，姑娘也不如我们的漂亮。而且我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黑麦威士忌酒不能跟爸爸的比。阿西里·维尔克斯说，他们遍地都是风情，到处都是音乐。阿西里喜欢欧洲，他总是三句话不离欧洲。嗨，维尔克斯一家你还不知道吗？他们对音乐啦、图书啦、风景啦，真有点着迷的走火入魔了。妈妈说，那是因为他们的祖父是弗吉尼亚人，他说弗吉尼亚人非常看重这些东西。他们仅可以看重这些东西，可我只要有好马骑、好酒喝、好女孩追、坏女孩玩就足够了。谁要去欧洲，我才不在乎呢。去不成咱又怎么样？假如咱们这会儿在欧洲打起仗来怎么办？咱一时半会儿又回不来。我特别愿意去打仗而不去欧洲。我也是，哪天都行。瞧啊，布伦特，我知道咱们要上哪儿去吃晚饭了。咱骑马穿过沼泽地，上阿伯尔温德家去吧，告诉他我们四个都回来了，随时可以去训练。好主意，布伦特兴奋地叫了一声。而且有关骑兵队的消息咱都能听到，还能了解到他们最后决定军服用什么颜色。要是军服太花哨，打死我也不去当兵了。穿那种红灯笼裤活像个娘们儿，那种裤子我看就像女人穿的红法兰绒内裤一样。你们要上温德先生家去？要去的话可是吃不上什么晚饭了。吉姆斯说，他家厨子死了，新的还没买来，他们叫了个庄稼汉做饭。他家的黑伙计们告我说，泉州上下就数他做饭做得糟。天哪，他们干嘛不另买个厨子来？穷光蛋白人哪能买得起那么些黑鬼，顶多养得起四个。吉姆斯的话里显然带有一股轻蔑的口气，他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有保障的，因为塔尔顿家拥有上百名黑奴，就像所有的大农场主的黑奴一样，他瞧不起只有几个黑奴的小农场主。放肆，当心我扒了你的皮，斯图尔特恶狠狠地说，不许管阿伯尔温德叫穷光蛋。没错，他是够穷的，但他不是垃圾，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贬低他，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全县里再挑不出比他好的人了。 要不骑兵队怎么就推举他做了少尉？这个嘛，我自己也没弄明白。吉姆斯说，他并不在乎主人那张板起的面孔。我觉得当官的应该从有钱的白人里头选才对，而不是从住在沼泽地的穷光蛋中选。他不是垃圾，难道你把他看成是真正的穷光蛋白人斯莱特里了吗？阿波尔并不富，不过是个小农场主，而不是大农场主。要是士兵们敬重他，选他做了少尉，那就绝对不许哪个黑小子说他的坏话。骑兵队自然不会看错人。骑兵队是三个月前组建的，就是在佐治亚州脱离联邦的那一天。从那一天起，应征入伍的新兵就时刻准备打仗，部队的名称还有待确定。不过大伙儿提了不少建议，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愿意坚持己见。同样，大家对军装的颜色和样式也是各执一词。克雷顿野猫、石火人、北佐治亚轻骑兵、义勇军、大陆步枪手，尽管骑兵队的武器只有手枪、军刀和猎刀，压根儿就没有步枪。克雷顿灰衣队、霹雳血、闪击敢死队，凡此种种都有人拥护。反正这事儿目前还没有定下来，大家暂且管这个组织叫骑兵队。尽管后来终于采用了一个十分夸张的名称，他们还是凭其实际作用以骑兵队闻名。军官由士兵选举产生，因为全线上下没人打过仗，只有个别老兵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和西米诺尔战争，而骑兵队肯定不屑于让一个老兵当他们的指挥官，除非他取得了他们的一致爱戴和信任。尽管大家都喜欢塔尔顿家的四兄弟，也喜欢方丹家的三兄弟，可惜不能让他们当指挥官，因为塔尔顿家的几个兄弟常常喝得烂醉，爱胡吹乱侃，而方丹家的弟兄几个又都性情急躁，火爆脾气。阿西里·维尔克斯被推选为上尉，是因为论马术，全线就属他最好。另外，他头脑冷静，部队可以靠他严明军纪。雷福特·卡尔福特被推选为中尉，则是因为大家都喜欢他。阿伯尔·温德被选为了少尉。阿伯尔是沼泽地一家猎户的儿子，自己是个小农场主。阿伯尔是个精明人，总是那么严肃，身材魁梧，目不识丁，心地善良。和其他青年相比，他岁数大一些，在女士面前他的风度也毫不逊色，甚至略胜一筹。这支部队里大家都不势利，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有许多都是从小农场主做起，逐渐发家致富的。另外，阿波尔还是全线最好的射击手，能在75码以外打中松鼠的眼睛，而且他对野外生活很在行。雨天如何生火，如何追踪猎物，如何寻找饮水，这些通通不在话下。骑兵队员对他的为人都很敬佩，就是因为喜欢他才选他当官。他严肃地接受了这一荣誉，毫不得意骄傲，仿佛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但是他并非绅士出身，这一点庄园里的太太小姐和黑奴们倒是看得很重，尽管他们家里的先生们都觉得无所谓。创建之初，骑兵队只招募农场主的子弟，建成了一支绅士军队，个人自带马匹、武器装备、军服和男仆。但是克林顿县的历史并不长，有钱的农场主没几个，所以为组建这样一支强悍的骑兵队，就不得不扩大招兵范围，招募小农场主、偏铺森林里的猎户、沼泽地猎户、乡下破落户的子弟，偶尔甚至还招募穷白人家的子弟，只要他们的家境超过同等阶层的一般水平就可以了。一旦开战，后面这些小伙子们就会立即和富有的邻居一道与北方佬作战。然而随之而来的棘手问题是钱的事。小农人家很少有拥有马匹的， 他们干农活用的是骡子，而且没有多余的骡子，很少有超过四匹的。即便骑兵队可以接受骡子，这些骡子也腾不出来供骑兵队使用。况且骑兵队根本不会接受骡子，至于那些穷白人，有一匹骡子就会觉得很富了。偏僻森林和沼泽地的乡民既无马匹，也没有骡子，他们完全靠田里的庄稼和沼泽地带的猎物为生。做买卖的方式一般是以物易物，一年到头连五块钱的现金也见不着，所以马匹和军服是他们不能奢望的东西。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贫穷，就像农场主对自己的富裕一样自豪，绝不会从富有的邻居那里接受任何略带施舍性质的东西。所以一方面要考虑大家的感情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把骑兵队建成一支强悍的战斗队。于是斯嘉丽的父亲约翰·维尔克斯、巴克·芒罗、吉姆·塔尔顿、修·卡尔福特等人，实际上除了安格斯·麦因托士以外，全县每个大农场主都出了钱，把骑兵队从头到尾装备起来，包括士兵和马匹。这样一来，农场主们人人都同意给自家的子弟以及若干名其他人出钱买装备，但这事安排得很巧妙。不那么富有的骑兵队员可以接受马匹和军服，而感情却并没有受到伤害。骑兵队每星期在琼斯伯罗集结两次，进行训练，并为开战祈祷。筹备马匹的工作还有待完成，目前的数量仍不够，但是已经有了坐骑的人开始在县府背后的空地上演习起来，演练着想象中的骑兵动作。马蹄扬起了大片尘埃，人喊哑了嗓子，挥舞着从客厅墙上摘下来的独立战争时期用过的马刀。那些还没有得到坐骑的人都坐在布拉德店铺前的街边石上，观看骑在马上的战友们的表演，嘴里嚼着烟草，海阔天空的聊天。要不就搞射击竞赛，士兵们根本用不着射击训练，南方人生来就枪不离手，猎人的生活把他们个个都造就成了神枪手。来自农场的家里和沼泽地小木屋里的各式各样的火器发到了每个队员手里，有打松鼠用的长杆枪，首批移民翻过阿勒根尼山脉的时候这枪还是新的，打死过不少印第安人的钳装枪，那是在开发佐治亚州时用过的，在1812年西米诺尔战争和墨西哥战争中用过的骑兵手枪，决斗用的镀银手枪，小型粗口短筒手枪，双筒猎枪，还有漂亮的英国造新步枪。枪托是用亮亮的好木料制作的。每次训练总是在琼斯伯罗的酒吧结束，而一到傍晚就会出现多起打架斗殴事件，所以军官们只好加强警戒，防止位于北方老交火而先发生伤亡。就是在这类斗殴事件中，斯图尔特·塔尔顿击伤了凯德·卡尔福特，托尼·方丹击伤了布伦特。骑兵队组建起来的时候，兄弟俩刚被弗吉尼亚大学开除，正闲在家里没事干，便兴冲冲地应征入伍。但枪击事件发生后，他们的母亲在两个月前又把他俩打发到了州立大学，命令两人在那里好好待着念书。离开了家，也就错过了训练，两人深感难过。假如能让他们和队友们一块骑马吼叫射击，那么即便是耽误了学业，在他俩看来也是值得的。咱从这儿穿过去上阿伯尔家去吧，布伦特提了个建议，咱可以穿过奥哈拉先生家的河谷和方丹家的草地，立马就能到那儿，就是附属肉和青菜，没别的可吃的了，吉姆斯埋怨道。你别想吃什么了，斯图尔特笑道，因为你得回家去告诉妈妈，我俩不回家吃晚饭了。不，我不回，吉姆斯尖声叫了起来，不，我不回，你们干了好事，我要回去，非给贝特丽斯小姐打个半死不可。第一件事，先要问我怎么让你俩又给人家开除掉了，再一件事，今晚怎的就不把你俩带回家，叫他好好收拾你俩一顿。 这么一来，他会生我的气，就像老鸭扑小龟一样，劈头盖脸把我揍上一顿。我就知道什么事都会怨到我头上。你们要不带我上温德先生家去，我就在林子里睡一夜，叫巡逻队抓了去，也说不定呢。不过就是叫巡逻队抓住，也比叫贝特丽斯小姐在火头上抓住的好。兄弟俩盯着这个不肯让步的黑小子，又是惊讶又是恼火。他竟傻到宁愿叫巡逻队抓去，这可要给妈妈几个星期的画饼了。我发誓，黑人是越来越麻烦了。有时候我倒觉得废奴主义者的观点不错呢。哎，让吉姆斯去对付咱想逃避的事，恐怕也不对。看来咱非得带他去了。不过听好了，你这愚蠢放肆的黑小子，要是你敢在温德家黑人面前摆谱，跟人家吹牛，说我们家什么时候都有炸鸡火腿什么的，说他们家只有兔子肉和附属肉，我就告诉妈妈，我们就不让你跟我们去打仗。摆谱？我在那些贱黑子面前摆谱？没这事儿，少爷，我可规矩得很了。贝特丽斯小姐不是像教你们懂规矩一样也教我懂规矩吗？咱三个他哪个也没教好。斯图尔特说，来吧，咱们走。他勒紧缰绳，让身下的高头大红马倒退了几步，接着两腿一夹，马便轻松地腾身越过了围栏，跳到了杰拉尔德奥哈拉家庄园里的松软土地上。布伦特的马也跟着越过围栏，吉姆斯的马殿后，他牢牢抓着马鞍前桥和马鬃。吉姆斯并不喜欢骑马跳围栏，但他为了能跟上主人，还跳过比这高的围栏呢。他们在暮色中策马穿过一道道红土垄沟，下了一面上坡，朝河谷走去。布伦特朝弟弟叫了一声，瞧，司徒，你不觉得斯嘉丽本来是要留我们吃饭吗？我一直觉得他本来是打算这么做的。斯图尔特叫着说，你觉得为什么？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二章。兄弟俩告辞离去后，斯嘉丽独自站在塔拉庄园的门廊上，直到远去的马蹄声再也听不见了，这才像梦游似的坐回到他的椅子上。他紧绷着脸，好像很痛苦似的，嘴巴因强装微笑，以免被兄弟俩窥破他心底的秘密而咧得似乎有些疼了。他瘫坐在椅子上，浑身散了架似的，一只脚压在另一条腿底下，心里涌起一阵阵酸楚，在胸中淤积的越来越重， 简直让他受不了。他的心时而颤抖，两手也有些冰凉，好像感到有一种灭顶之灾在压迫着他。他脸上现出一种痛苦而又茫然的神情，仿佛一个总受娇惯的孩子，向来是要什么就给什么，而此刻却平生头一回遭遇到了挫折。阿西里要娶梅兰妮·汉密尔顿，啊，这不会是真的，那兄弟俩准在瞎说，又是在跟他逗乐。阿西里不会，绝对不会爱上梅兰妮，谁也不会爱上那么个又瘦又小，活像个老鼠的矮个儿女人。斯嘉丽不屑一顾地想了一下梅兰妮那孩子般的瘦小身材，那张不苟言笑的瓜子脸，平淡的简直算得上丑了。再说阿西里应该有好几个月没跟他见过面了，自打去年他在十二橡树庄园举办聚会以后，他去亚特兰大的次数总共也不超过两次。不，阿西里不会爱上梅兰妮，因为他不会弄错，因为他爱着他，他斯嘉丽才是他的心上人，这他知道。斯嘉丽听见黑妈妈笨重的脚步，把大厅地板踩得颤动起来，就赶紧把压在腿底下的那只脚抽出来，一面把脸上的表情变了变，显得平静些，绝对不能让黑妈妈看出任何破绽。黑妈妈把奥哈拉全家都当成是她的，身体和灵魂都是，他们的秘密就是她的秘密，只要稍有疑虑，她就会立刻像猎狗似的紧追不舍。斯嘉丽凭过去的经验明白，要是黑妈妈的好奇心没有马上满足，她就会去跟艾伦说，要是那样，斯嘉丽就只好把事情对妈妈和盘托出，要么就是编个能讲得通的瞎话。黑妈妈从厅里走出来了，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大胖女人，有一双大象般精明的小眼睛，皮肤黑得发亮，是地道的非洲人。她对奥哈拉一家忠心耿耿，是艾伦的得力助手，是艾伦三个女儿的冤家对头，是家里其他仆人的凶神恶煞。黑妈妈虽是黑人，但他的行为准则和自尊心比起他的主人们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是在埃伦的母亲索兰奇·罗比亚尔的卧房里长大的。索兰奇是个举止优雅、神情冷峻、高鼻梁法国人，不论是他的子女还是仆人，只要礼貌行为稍有不检，他都会一视同仁地给予惩罚。黑妈妈原来是埃伦的奶妈，艾伦出嫁后便随他从萨凡纳来到内地，黑妈妈喜欢谁就对谁管得严，因为她爱斯嘉丽，深为她感到自豪，所以对她的管教从来没有放松过。两个先生回家去了，怎么不留人家吃晚饭？斯嘉丽小姐，我已经吩咐波克给他们多摆了两套盘子，你怎么不懂礼啊？哎，他俩老说打仗的事儿，说个没完没了，我听烦了。饭桌上再说这话题，尤其是爸爸也和他们一块儿说，喊林肯先生什么的，我可是受不了。艾伦小姐和我在你身上费了不少功夫，可你还是这么不懂礼，还不如个种庄稼的。怎么不带披肩坐在这儿？不知道天晚了这儿就有风吗？和你说过多少回了，天晚了不带披肩会受凉发烧，进屋去，斯嘉丽小姐。斯嘉丽扭开脸不看黑妈妈，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幸亏黑妈妈只想着披肩的事儿，没有注意她的脸。不，我要坐在这儿看落日，落日真好看，你快去取我的披肩来，求求你了黑妈妈，我坐这儿等爸爸回来。你说话的声音不对，好像是着凉了，黑妈妈怀疑道。好了，我没有，斯嘉丽不耐烦地说，你给我把披肩取来。黑妈妈蹒跚着回了屋里，斯嘉丽听见她在楼梯口喊楼上的仆人，你罗萨，给我拿来斯嘉丽小姐的披肩。接着提高嗓门嘟囔道， 没心肝的黑鬼啥也干不了，哎，还得我自个儿爬上去拿。斯嘉丽听见楼梯吱呀作响，便蹑手蹑脚地站起身来。待会儿黑妈妈再过来，会接着数落她不礼貌，所以斯嘉丽觉得受不了，自己的心都碎了，哪还听得进去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她迟疑地站了一会儿，琢磨着该到哪儿去躲一躲，好让胸口的痛苦缓解一下。脑子里忽地闪出一个念头，又带来了一线希望。这天下午，他父亲骑马到十二橡树庄园维尔克斯家去了，想去把他的管家波克的妻子迪尔西买过来。迪尔西是十二橡树庄园的女仆总管，也是那里的接生婆。波克和她在半年前结了婚，打那以后，波克日夜不停地恳求主人把迪尔西买过来，好让两口子在同一个庄园一块儿过日子。那天下午，杰拉尔德觉得再也拖不下去了，便出门去打算把迪尔西买过来。斯嘉丽心里琢磨着，觉得爸爸肯定会了解到这消息是真是假，今天下午哪怕他并没有真的听到什么，说不定也会注意到点什么，觉察到维尔克斯家有一种喜庆气氛什么的。只要晚饭前我能单独去见爸爸，就会弄个水落石出，只不过是那两个兄弟又一次搞的恶作剧罢了。这时候杰拉尔德也该回来了，要想单独见他，斯嘉丽只能是去车道和大路相连的地方等候。于是他蹑手蹑脚地下了前门台阶，小心翼翼地回头张望了一下，看看黑妈妈是不是在楼上的窗口监视他。飘动的窗帘缝里并没有出现那张裹着雪白头巾的大黑脸盘用责备的目光盯着他，他便壮着胆子提起绿花边裙子下摆，沿着小径朝车道跑去。可惜脚上穿着一双缎带花边小拖鞋，但还是能想跑多快就跑多快。卵石扑面的车道两边黑压压的雪松枝条长得连在一块儿，形成一个拱顶，把车道整个盖住了。长长的车道像个昏暗的隧道，跑到长满节流的雪松树枝下面时，他知道在这儿没人能从房子里看到他，于是他放慢了脚步。他跑得气喘吁吁，因为胸衣束得太紧，跑不了多久，但他还是尽量走快，不一会儿便走到了车道尽头，上了大路。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来，拐了一个弯，拐弯处有一大片浓密的枝叶，彻底隔断了房子朝他所在位置的视线。他满脸通红，不停地大口喘气，找了个树墩坐下来等父亲。这会儿他早该回来了，不过他回来晚点，斯嘉丽倒挺高兴的，这一耽搁就给了他时间喘口气，脸上显出平静的表情，免得父亲起疑心。这会儿他时刻期待听到那嘚嘚的马蹄声，看到父亲以他那种一贯迅疾的危险速度策马飞奔上山坡。然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杰拉尔德还是没有出现。斯嘉丽禁不住伸长脖子朝大路张望，刚才体验过的那种痛苦又一次涌上心头。哦，不会是真的，他心想，可他为什么还不回来？他望着弯曲的大路，上午下了雨，这时路面全冲刷成了猩红色。他的思绪已沿路而下，来到了水流平缓的富林河，穿过杂草丛生的泥沼河床，越下对面山坡，来到了阿西里住的十二橡树庄园。现在这条路的意义就在于此，一直通向阿西里住的那所漂亮的白柱房子，那所仿佛希腊神庙般俨然坐落在小山顶上的房子。哦，阿西里，阿西里，他心里呼喊着，心跳陡然加快了。自从塔尔顿家的两兄弟向他透露了那个小道消息后，一种茫然无措、大难临头的感觉一直压迫着他。此刻他极力想把那种感觉置之脑后， 欣然重温两年来一直在他心里燃烧着的爱火。这事儿想来还真有点怪，他从小到大从来没觉得阿西里对他有什么吸引力，小时候看着他来来去去也没对他有过任何心思。但就在两年前的一天，阿西里在欧洲漫游了三年后返回家里，到他家礼节性的拜访了一回，他就爱上了他。事情就这么简单。当时他正在门廊上，见他骑马从长长的车道上走来，穿一身灰毛呢礼服，打着宽大的黑色领结，和皱领衬衫搭配得十分完美。至今他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他那天衣着的每一个细节，靴子那么光亮，领结卡子上雕刻着一个美杜莎头像。一看见他，他便摘下了头上戴着的宽边巴拿马帽子拿在手里。他滚鞍下马，把缰绳丢给黑人仆从，站在那里仰望着他，面带微笑，一双懒散的灰眼睛睁得大大的，明亮的阳光照在他黄头发上，仿佛戴了一顶银光闪闪的帽子。他说，哟，你都长这么大了，斯嘉丽。说罢脚步轻快地上了台阶，拿起他的手吻了一下。还有他那嗓音，他永远忘不了听他说话时自己那剧烈的心跳，好像头一次听到他说话似的。那声音平缓浑厚，有如音乐。就在那一瞬间，他就想得到他，就像他想要东西吃，想要马骑，想要张柔软的床睡一样，想要他，就这么简单而不可理喻。两年来，他和他一直作伴，走遍了全县，参加舞会、杂鱼聚会、野餐会，上法院旁听审案等等。虽没有塔尔顿家、孪生兄弟或是凯德·卡尔福特来的那么频繁，也从不像方丹家的小兄弟一样那么缠人，但是他每个星期都要来塔拉庄园拜访的。真的，他从来没有对他有过爱的表示。斯嘉丽在别的男人眼里屡见不鲜的那种火热的光芒，在他那双清亮的灰眼睛里一次也没有闪现过。但是他知道他是爱他的，这他是绝不会弄错的。强过理性的直觉，得自经验的知识都在告诉他阿西里爱他。有多少回他惊讶地发现，他凝视着他的时候，眼神既不慵懒也非遥不可及，而是露出一种令他茫然不解的渴望和忧伤。他知道他是爱他的，可是他为什么不告诉他呢？真叫他费解。不过他这个人叫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还多着呢。他总是那么彬彬有礼，可又是那么孤高，那么遥远，谁也不明白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斯嘉丽就更不明白了。在这个地方，人人都是有话直说，而阿西里这种含而不露的性情颇令人恼火。在县里平日的各类娱乐活动中，譬如打猎、赌博、跳舞、政治活动等，他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都很在行，而且在他们当中他还是最出色的棋手。但是他和别人有个不同之处，那就是对他来说，这些娱乐并不是人生的目的和目标。他在自己兴趣方面可谓独善其身，喜欢书和音乐，还爱好写诗。哦，他怎么会有那么漂亮的一头金发，那么孤高却又那么彬彬有礼？他谈的话题是那么烦人，都是什么欧洲啦、书啦、音乐啦、诗歌啦，以及诸如此类的他丝毫不感兴趣的东西，可是又偏偏那么想听，这是为什么？有多少个夜晚，斯嘉丽和他在昏暗的门廊上久坐之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个小时都不能入睡，就用那个唯一的期待自我安慰，那就是下次见面时他一定会向他求爱。但是这下一次来了又去了，却没有任何结果。唯一的结果是他心里的爱火越烧越旺，越烧越热烈。他爱他，他要他，他并不理解他。他性情直率而简单，就像吹过塔拉庄园的阵阵清风，就像围绕塔拉庄园的黄水小河，到老也无法弄明白一个复杂事物。 这是他平生头一回面对着一个如此性格复杂的人。阿西里天生就是这么一种人，有闲暇的时候不是去行动，而是总在思考，总在编织一些色彩亮丽的梦幻，尽管这些梦幻与现实毫无关系。他沉湎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似乎认为那些比佐治亚更美好，而总是不情愿回到现实中来。他以旁观者的姿态对待世人，对他们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他以旁观者的姿态对待人生，对生活既无热情也无悲哀。宇宙万物以及他自身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他都顺其自然地接受，但抱以冷漠的态度，而一有机会便回到自己那个更美好的音乐和书籍的世界中去。他的心灵世界对于斯嘉丽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那为什么他偏偏迷住了斯嘉丽呢？斯嘉丽真搞不明白，他简直是个谜，好像是一扇既无锁也无钥匙的门一样，勾起了他的好奇心。正是他身上那些他弄不明白的东西，加深了他对他的爱，而他那种奇特的克制的流露爱慕的方式，更使他坚定了信念，一定要把他据为己有，他总有一天会向他求婚的，这一点他毫不怀疑，因为他太年轻，家里人对他又太宠着，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失败的滋味。如今像晴天霹雳一样传来了这么个消息，阿西里要娶梅兰妮，这不会是真的。唉，就在上个星期，他们从费希尔一块儿在暮色中骑马回家时，他还对他说，斯嘉丽，我有点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垂下了眼睑，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心突突地跳起来，感到一阵狂喜，以为那幸福的时刻来到了。接着他说，这会儿不行，我们就快到家了，没时间了。哎，斯嘉丽，我真没出息。说罢一蹬踢马刺，便和他一块儿奔上山坡，回到了塔拉。斯嘉丽坐在树墩上，回味着那句让他感到无比幸福的话，忽然间他意识到那句话也会有另一种可能，一种可怕的意义。难道他要告诉他的是他订婚的消息？哦，要是爸爸这会儿回来多好啊。这种煎熬他一刻也忍受不下去了，他又一次不耐烦地向路上张望，却又一次让他失望了。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这时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天边的红霞渐渐变淡，头顶上蔚蓝的天空也渐渐变作柔和的青绿，好像知更鸟蛋的颜色。周围静得出奇，乡野间暮色四合，悄悄把它笼罩起来。不知不觉，寺外已是一片朦胧，红土垄沟和开裂的路面褪去了神奇的血红色，变成了普通的褐土。大路对面的牧场上，骡马奶牛把头伸出围栏，等着主人赶他们回牲口棚吃夜草。他们不喜欢牧场小溪边上那一片黑黝黝的树丛，就冲着斯嘉丽抖动耳朵，仿佛对有人与他们作伴表示感激。在这种异样的昏暗暮色中，河边沼地上高大的松树要是在阳光下会是一片油绿，而这会儿在灰蒙蒙的天空衬托下则呈现出一团团黑影，活像是一排无法穿越的狰狞巨兽，遮挡住了在他们脚下缓缓流淌的黄水小河。河对面的山坡上，维尔克斯家那几个高大的白烟囱渐渐隐没在周围的橡树枝叶那浓密的黑影中，唯有远处那几点吃晚饭时餐厅里亮起的灯光才能显示出那是一座房屋，它周围散发着温暖湿润的春之芳香，含有新犁过的泥土气息和采土芽的鲜绿气味。落日、春天、新绿对斯嘉丽来说都不是什么奇迹，这些东西所包含的美，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去看待，如同对待他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因为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美除了在女人的脸上、马匹上、丝绸服装之类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上存在，还能存在于其他任何东西中。但这时塔拉农场里细心耕作的田地里笼罩着的那种暮色中的宁静，却也给他惶惶不安的心灵上带来一种安宁，尽管自己意识不到，但他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好比祈祷时灯光下妈妈的面容一样，让他始终深爱着。蜿蜒的大路上依旧毫无动静，还看不到杰拉尔德的身影，要是再这么一直等下去，黑妈妈一定会来找他，把他撵回家去。就在他向昏黑的大路上使劲张望之际，只听小山脚下传来了马蹄声，牧场上的牛马惊得四下散开，杰拉尔德·奥哈拉正纵马穿过田野飞驰而来，马上就要到家了。他骑着那匹粗腰长腿的烈马跑上了上坡，远远看去活像个小孩骑在一匹太大了些的马背上，他的白发飘在脑后，一面大声吆喝着，一面在扬鞭催马。斯嘉丽尽管心里焦急，但望着父亲心里依然充满深情和自豪，因为杰拉尔德是个出色的骑手。我真纳闷他怎么一喝点酒就老是骑马跳过围栏，他心想，去年他就是在这儿摔坏了膝盖，别人总以为他会学乖点，而且他还跟妈妈发过誓保证再也不跳了。斯嘉丽不怕父亲，感觉父亲比他的妹妹们更像他的同龄人，因为他瞒着妈妈经常骑马跨越围栏，心里老有一种小男孩一样的自豪感，还有那种做贼心虚的快活感，正好和他自己在与黑妈妈斗智时占了上风的那种快乐感觉十分相似。他站起身来望着父亲，那匹高头大马跑到围栏跟前，一使劲儿，腾身越过了围栏，轻松地像只鸟儿飞过天空，骑手在马上兴奋地大叫，马鞭在空中一声脆响，银色拳发在脑后飞舞。杰拉尔德没有看见站在树影中的女儿上了大路，便拽住缰绳赞许地拍了拍马脖子，全县没有哪匹马能比得过你，泉州也没有，他对坐骑说道，心里充满了一种自�豪。他在美国已经住了39年，可他那一口爱尔兰米斯逊口音依旧很重。接着他急急忙忙地抹顺了头发，拉展了衬衫，再把歪到耳朵后面的领带弄整齐， 斯嘉丽明白，父亲匆匆忙忙地整理衣服，是为了在妻子面前保持绅士风度，显得自己是在拜访邻居之后不慌不忙地骑回来的。斯嘉丽也明白，这样一来，自己就有机会上前去跟他搭话，而不必暴露真正的目的。他大笑了一声，果然如他所料，他的笑声把杰拉尔德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女儿。他那红润的脸庞上便露出了一种既不好意思又得意的神情。他的膝盖已经有点发僵，下马挺费劲儿，然后把缰绳套在手臂上，迈着沉重的脚步向他走来。嗨，闺女，他说，一边捏了他脸蛋一下。这么说，你一直在监视我？上礼拜是你妹妹苏埃伦，莫非你要去妈妈那儿揭发我？他沙哑低沉的声音中含有一丝怨气，不过带着几分哄孩子的口吻。斯嘉丽伸了伸舌头故意逗他，一边伸手替他理好领带。他闻到他呼出的气息中有浓浓的波旁威士忌酒味，混杂着淡淡的薄荷香味儿，他身上还散发着绝烟味儿，肠上有保养的皮革味儿和马身上的味儿。他总是把这种混合气味和父亲联系在一起，也就本能地喜欢别的男人身上有这种气味。不会的，爸爸，我可不会像苏艾伦那样老爱搬弄是非，他向父亲保证道，一边退后一步，仔细端详着他整理好的穿戴。杰拉尔德是个小个子，刚够五英尺，可是腰身却很粗壮，脖子也粗，他坐着时没见过他的人还以为他是个大个子呢。支撑他粗壮躯干的是两条壮实的短腿，总穿一双能买到的最好的皮靴，站立时老叉开两腿，活像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男孩。自尊自重的小个子多半都有点滑稽，然而如同院子里的矮脚公鸡，总是受尊敬的。杰拉尔德也一样，谁也不会那么不识相，竟把杰拉尔德·奥哈拉看作是个滑稽的小矬子。他60岁了，一头全发已成银白，可是他那张精明的脸上却没有皱纹，一对犀利的小蓝眼睛充满青春活力，像个年轻人无忧无虑，只需要考虑打牌时自己该拿几张牌，而凡事比这抽象的问题是从来不去考虑的。他是那种典型的爱尔兰脸型，在他阔别多年的故国，那是随处可见的。圆脸盘，面红润，短鼻子，阔嘴巴，一副好斗的模样。别看杰拉尔德·奥哈拉有这副容易动怒的尊容，其实他心地却十分善良。就连黑奴受到训斥后难过的样子，他看了心里也不好受，哪怕这家伙本来就该骂。他还不忍心听小猫叫，也不忍心听孩子哭，但是他特别害怕这种弱点被别人看出来。凡是遇到他的人，只需要5分钟就能看出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可他对此却并不自知。假如他知道的话，他的自尊心会受到严重伤害，因为他总以为自己对别人发号施令时一声高吼，谁都会吓得心惊胆战，唯命是从。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庄园里大家不敢违背的声音只有一个，就是他妻子埃伦那轻柔的声音。这是个他永远也识不破的秘密，因为庄园里上至埃伦，下至最笨的庄稼汉，全都不约而同地瞒着他，让他相信他的话就是法律。他发脾气吼叫，斯嘉丽比谁都不在乎。斯嘉丽是他的长女，三个儿子都已夭折，躺在了家庭墓地。他知道以后再也不会有儿子了，便渐渐习惯了对他坦诚相待，而他亦对此深感愉快。他比几个妹妹更像父亲，叫名为卡罗琳·艾琳的卡利恩天生柔弱，耽于幻想，叫名为苏珊·埃莉诺的苏埃伦老为自己的优雅的淑女举止自鸣得意。另外，斯嘉丽和父亲还遵守着一种彼此间心照不宣的约定，要是杰拉尔德看到他不愿意绕道半英里而翻越围栏，或者是和一个公子哥在门前台阶上坐得太晚，他就会私底下严厉训斥他一顿，但是绝不会向埃伦或黑妈妈提及。 要是斯嘉丽发现他向妻子庄严保证过之后还是偷偷骑马跨过围栏，或者是玩牌输掉一笔钱，因为这事他总能从县里人的闲话中了解到，他在饭桌上总会巧妙地显出和苏埃伦一样若无其事的样子。斯嘉丽和父亲彼此之间郑重保证，绝不让这事儿传到埃伦的耳朵里，否则只会伤他的心，而父女俩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温柔慈悲的埃伦受到任何伤害。在昏暗的暮色中，斯嘉丽注视着父亲，不知怎的，只要在父亲身边，他就会感到安宁。父亲身上那种活力，那种朴实，那种粗豪，一直感染着他。不过他最不善于分析，因而也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气质上很像父亲。尽管16年来埃伦和黑妈妈始终在努力清除他身上这些特征。你现在看起来挺好的，他说，我看除非你自己吹牛，否则谁也不会怀疑你又玩你那老把戏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去年你就是跳那个围栏摔破了膝盖，现在……行了，这可真是的，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女儿来教训我？什么时候该跳，什么时候不该跳？他高声说着，一边又拧了他脸蛋一下。这脖子反正是我自己的，爱怎么就怎么吧。你倒是说说看，闺女，你连披肩也不戴，一个人在这干什么？见父亲又用这种老办法来摆脱不愉快的话题，他便把手伸进他的臂弯里说，我在等你呢，我不知道你这么晚才回来，我想看看你是不是把迪尔西买下来了。买倒是买下了，可那价钱把我给毁了，买了他和他那个小女儿普利西。约翰·维尔克斯倒是愿意把他俩白送我，可我绝不能让人家说我杰拉尔德·奥哈拉利用朋友的交情做买卖，我硬让他收下3000块把他俩卖给我。老天爷，爸爸，3000块！再说你也没必要买普利西呀、啊。莫非轮到我的女儿来对我横加指责了吗？杰拉尔德咬文嚼字的大声说：“普利西是个漂亮的小姑娘，所以我知道她是个调皮的小笨蛋。”斯嘉丽平静的说，并没有被父亲的吼叫给镇住。你买她的唯一理由就是迪尔西求你买下她。杰拉尔德一听这话，一下像泄了气的皮球，显得很尴尬。做了善行让别人发现时，他总是这样。斯嘉丽见父亲这么沉不住气，乐得哈哈大笑起来。是呀，这又怎么样？把迪尔西买过来，他天天念叨他的孩子，那买他有什么用？哎，我以后再不能让这地方的黑人娶别处的女人了，太贵了。好吧，走吧，闺女，咱回去吃饭吧。这时苍茫的暮色更浓重了，天边褪去了最后一抹青绿色，白天暖融融的春意渐渐消失，带之而来的是一股淡淡的凉意。可是斯嘉丽磨磨蹭蹭，琢磨着怎么开口提起阿西里的话题，才能不让杰拉尔德怀疑他的动机。这事儿有点棘手，因为斯嘉丽骨子里并不精明，而父女俩在这方面又十分相像，杰拉尔德总能识破他那些苍白无力的借口，就像斯嘉丽能轻易识破他的借口一样，而他这么做的时候一般都是直截了当。12棵橡树那边的人都好吗？还行，凯德·卡尔福特也在那儿。把迪尔西的事谈妥后，我们都到廊子上喝了几杯棕榈酒。凯特刚从亚特兰大回来，闹哄哄的，都在谈论战争，而且……斯嘉丽叹了口气，杰拉尔德一旦谈起战争、脱离联邦之类的话题，可就没谱了，不说几个钟头不会罢休。于是他赶紧把话题岔开，他们说没说起明天的野餐会？我想想看，是说起过，那个小姐，她叫什么来着？去年来过咱家的那个甜妞，你知道，就是阿西里的表妹。哦，对了，叫梅兰妮·汉密尔顿小姐。他和他哥哥查尔斯已经从亚特兰大回来了，而且……哦，他果然来了。他来了，他是又可爱又文静，从不跟人争辩，很有女人样。走吧，女儿，别磨蹭了，你妈要四处找咱们了。 斯嘉丽听了这消息，心里一沉。她曾抱着一线希望，盼着有什么事能把住在亚特兰大的梅兰妮和米尔顿耽搁下来，就连自己的父亲也在夸她那可爱文静的性情，而那是和自己的性情截然不同的。想到这里，她只好把话挑明。阿西里也在那儿吗？
他在。杰拉尔德松开女儿的手臂，转过身来，用犀利的目光盯着她的脸。
要是你就为这个来等我，那你怎么不直说，跟我兜圈子干嘛？
斯嘉丽不知道说什么好，很难为情，觉得自己脸都红了。
得了，说吧。
她还是无言以对，心里真希望能允许她拉着父亲撒娇，告诉他别声张。
他在那儿还十分友好地问候你，他那几个妹妹也都问候你，还说希望你明天一定要来参加野餐会，我保证你一定去。
他狡黠地说。听着，女儿，你和阿西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没什么，他简短地回答，一边拉了拉他的胳膊。咱回去吧，爸爸。
哦，这下又是你要催我进去了，他说。可我就站在这儿，不把你的事情搞清楚，我就不动。我觉得你最近有点反常，是不是他欺负你了？他跟你求婚了吗？
没有，他简短地回答。
他也不会的，杰拉尔德说。他一听，禁不住怒从心头起，但是杰拉尔德一挥手制止了他。
什么也别说，小姐，我从约翰·维尔克斯那里得到了一个绝密消息，阿西里要和梅兰妮小姐结婚，明天就要宣布。
斯嘉丽的手从父亲的胳膊上滑落下来。
这么说，这事儿是真的。